让我们同心祈祷。神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等候去听你的说话，求你差派圣灵指教我们，让我们认识上帝的道，让我们明白上帝的道，亦都让我们有力量遵行上帝的道。唯独 Vince， 唯独主一学的小朋友祷告，求你与他们同在，亦都好似《生命记》里面所讲，教导他们一生在行在上帝的说话诫命当中，不偏左右。多谢你带着我们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小朋友可以去主一学。弟兄姊妹，如果你有圣经，请打开《生命记》第十六、十七章，《生命记》的第十六、十七两章。我们由第十六章的十八节继续这个我们过去一段时间《生命记》的旅程，《The Book of Deuteronomy》。在今天的家书里面有讲到的大纲，希望弟兄姊妹可以一路跟住留意的。《生命记》的第十六章由第十八节开始，由这个星期开始，这个星期、下个星期两次都是相同的主题。《生命记》的十六章一路到到十八章的结尾，其实都是带出相同的一个的题目，如何作带领者， How to be a leader， 怎样做带领的人，怎样做领袖。如果你看《生命记》的第十六章到到第十八章，你会发觉在经文里面讲了四类的领袖。这个早上我们会讲头两个，审判官 Judges， 君王，跟着下个星期我们会讲到祭司以及先知。四类的领袖在上帝的子民当中，上帝提到，上帝亦有他的命令。如果我们看这几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会发觉，或者我们应该要重新提翻这个的重点。什么重点呢？摩西在《生命记》里面，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那个的核心究竟是想做些什么事。摩西在《生命记》的经文的里面，其实是他重复帮助准备进入应许之地的以色列人怎样去过入了应许之后的新生活，入了领受了上帝的 promise 之后怎样继续的生活。所以你发觉摩西在《生命记》里面，他提过好几样的主题，他提到以前的生活，过去经过的历史，以史为鉴，不要重蹈覆辙。他亦都提到很多将要进入迦南地之后他们面对的挑战，所以因为有这些挑战就带来一些命令，你入到去的时候要这样做了，不要再这样行了，应该要如此如此去做了。所以在《生命记》里面，我们除了读到过去的历史，我们都读到很多关于生活里面的训诲提醒。上个礼拜甚至在《生命记》的经文里面，上帝透过摩西提醒这一班上帝的子民，就是在你生活里面的节奏，每一年的不同的时段都要订立不同的什么节期、不同的节日，在这些节期里面将上帝不同方面的工作作为一个提醒，在你的家庭里面，在你自己的生活里面，在整个的民族当中是不断的重温，不要忘记。所以在这些主题的当中，你发觉其实《生命记》是不是高谈阔论，《生命记》是跟你讲生活里面非常实用非常重要的生活方式。来到这里，《生命记》就继续讨论可能是我们想象不到圣经会讨论的内容是什么，是政府的体制，是做带领者，是做官员的要求，是在以色列人神的当中，神的子民的里面，这个群体的里面，怎样去做一个领袖所需要的质素，所需要的要求条件，或者他需要留意的地方。 今日我哋活咗喺一个多元文化，或者系一个已经唔系一个以基督教原则去生活、去做标准嘅唔同嘅文化民族嘅里边。喺直接应用呢啲经文嘅里边嘅时候，系困难嘅。我哋一间都会讨论到，不过值得你留意嘅就系圣经里边对做领袖嘅提醒同埋要求，那个系冇变嘅。那个系冇变嘅，所以今日无论你身处乜嘢嘅身份，可能你喺政府里边真系任职高官，又或者你唔系，你喺一个嘅机构里边去要做管理层管理嘅工作，或者你喺屋企里边你觉得自己系一家之主，咁呢啲经文都同你有关，因为你或多或少都喺生活里边唔同嘅领域系做紧领袖。是需要做带领的工作，在教会的层面里面就更加容易了解。你要记得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之前，你基本上可以说是一盘散沙，没有组织，没有编制，没有体制，没有政府，他们的政府就是埃及，他们的王就是法老。所以在当他们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上帝要提醒他们，你的国家应该怎样的方法去治理，应该要怎样的方法去做带领，是非常重要。刚刚上个礼拜三 Matthew， 我们吃饭的时候是礼拜三礼拜四，我都不记得了，礼拜四我同一班教会里面的90后，其实不是很多咁呢，我哋就食饭倾偈。咁倾开偈嘅时候呢，我哋特别提到呢，其实唔同年龄你会留意对嗰啲掌权嘅人啊，牧师唔系90后，所以牧师唔夠膽摆埋自己喺嗰堆度，好多唔同嘅年龄层对 authority 嘅睇法系好大分别嘅。喺我哋在座当中有战前出世嘅人，好可能你对官长、你对政府的官员、你对执政掌权的人有很大的尊重，又或者你不是，你是战后婴儿潮出世的或者在北美洲很多人是经过越战之后的寒战所以呢，对政府的或者是对当权者或者做领袖的人呢，很容易在这个的阶层里面是产生问号、疑问的接受不过很多怀疑。跟住再数下去的时候，如果你是70后、80后的时候，你对那些掌权的人呢你就其实不是很信任的，他要赢取你的信任，他要做很多东西去博取你对他的信任，不是因为他是，譬如说他是牧师，所以理所当然你就要信他。跟住我同我哋一班90后嘅讨论嘅时候，我哋就观察话，到90后、00后嘅呢一班年青人，对有带领嘅、对掌权嘅人嘅观念咧，系根本睇唔在眼内。就正因为你系做掌权嘅，所以我所做嘅嘢就系要将你拎落嚟。这个是不同的你可以说年龄层不同的时间里面，在文化的里面对带领者、对掌权者的人的不同的看法。不过今天或多或少很多人都会对政府、对管治是看成为一种好比较负面的态度。但是如果你想清楚，在一个国家的里面，在一个地方的里面，如果没有好的领袖、好的管治，其实不行的。在一个民族的里面，在一个国家里面，如果没有好的管治，人民是会混乱的，个个都只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不行的。如果没有好的管治，国家的人民没办法被组织起来，甚至在有问题、有挑战、甚至有攻击、袭击的时候，没办法保护自己，同不同意？所以在一个民族的里面，在一个国家的里面，有效的管治、好的管治是很重要的。正因为这样，摩西就在这里提了4类的人， 这个早上我们特别针对头那两类审判官以及君王，先讲审判官。申命记的第16章18节我们一起读，好吗？1、2、3，你要给自己在上主你神赐给你名城门之内，为你的支派设立审判官和官长， 他们要凭公义的裁决审判这百姓。经文特别提到什么呢？你要在不同的地方设立审判的人， Judges，设立审判的人和官长。我们知道在上帝的子民的当中，上帝才是那个最高的审判者，是不是？上帝才是那个最高的审判者、立法者。但是他需要在不同的地方里面委任这些审判的人、这些官长去做裁决、去做审判的机关。我们知道在以色列人的文化里面，崇拜的地方很多时候亦是他们法庭审案的地方。宗教的祭祀和在民事上的那个的审批、那个的审判是不分开的。所以当我们读到申命记好几次，其实提到在祭祀的时候都提到，你不可以立乱在不同的地方做敬拜的事，是不是？你一定要回去上帝拣的地方去献祭、去敬拜。那个问题就来了，如果是要长途跋涉去到上帝拣的那个唯一的地方才可以做敬拜、做献祭，那是不是代表我们如果有冤的时候，我们要去申冤、我们要 去做诉讼、去辩护的时候，是不是也都要代表要长途跋涉去到上帝特定的那唯一的地方才可以这样做到呢？如果是这样说，有哪个可以负担得到？很困难，很花时间，很花钱。上帝说你不需要担心，我会在每一个地方里面设立属于你这个地方的官长，属于你地方的审判官。再一次你看见是什么？这个申命记里面再一次给你留意，是上帝没有忘记一般老百姓的福祉。上帝对一般的老百姓的关心，以致他命令以色列人在每个地方设立这个司法或者这个审判裁判的机关。法律的职责重新调配，减轻了其他人在诉讼时候所扮演的那个角色。每一个地方都有，每一个地方都有。但是当他继续讲到这个审判官的要求的时候，特别的地方就开始了。特别的地方就开始了。特别的地方是这些审判官、这些官长是从他的性格或者品格开始讨论。今天你请一份工，最紧张的是什么呢？可能是最紧张是那个履历，履历上面写的是他的学识啦，他在哪里毕业啦，他有什么工作经验啦，或者他的人物脉络啦，他认识得多少重要的人啦，才值不值我请他。上帝拣选审判官是从品格开始，不是从学历开始，不是从人事脉络开始，是从品格开始。第19节，他说你不可操纵裁决，不可询人情面，不可收受贿赂，因为贿赂蒙蔽智慧人的眼睛，又歪曲公义者的言语。重要的地方，作为一个审判官，你是要去关心究竟那个被告者有没有做过他被告的事。作为一个审判官，你的眼目关心的不是那个被告者是哪个。哇，他有权有势，哇，他是城中名流，哇，他知不知道对社会多有贡献，你现在告他这样的事、我应该怎么做？不是。上帝要求的审判官是不要操纵裁决，不要信人情面，不要收受贿赂。我再提，不单只是昔日的审判官，所有今日在上帝的面前作带领身份的人，这个是基本的，这个是基本的。 箴言十八章第五节，我哋一起读：占信恶人的情面，偏断义人的案件，都为不善。正因为呢个审判者嘅裁判，唔单止系影响一个人，而系影响紧成个嘅民族，成个嘅国家。所以上帝就话：如果呢个审判者，佢将明明有罪嘅人放过，佢无视嗰啲无辜者嘅诉求，呢个人事实上所做紧嘅嘢就系污秽紧上帝赐俾佢哋呢一块应许嘅地。上帝话：如果系咁嘅话，我必定会将我嘅应许拎走。所以嚟到第二十节，佢就再一次提醒呢一班做带领嘅人，佢话只有公义才是你要追随的，好让你可以存活，承受上主你神赐给你的那地。经文话只有公义才是你要追随的，公义。今日好多嘅文化，好多嘅地方都提到要合法，仿佛合法就等于公义，合法是不是公义，两者其实不一定等同，两者亦都不应该立乱的混为一谈。今日很多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政府，古代现代都会为了自己的原因，自己的意念去制定新的法律，有些是好的法律，有些不是好的法律，有些法律不一定公义。所以我们需要明白合法和公义是有分别，这件事作为上帝的子民是很重要。上帝要求我们追随的是什么？是公义。上帝为什么要求我们追随公义，或者这么说，以色列人为什么愿意要听上帝这个命令去追随公义？这个不是一个理论上面，一个道德高超上面的一种的回应，不是。是因为这班人真真实实看过，经历过上帝顾念那些在不公义底下被压迫的人，就是他们。容许牧师讲多次，为什么以色列人愿意追随公义？为什么上帝的子民愿意听神的命令追随公义？不是理论，不是很高超的追求，而是这班人真真实实看过也经验过上帝顾念我们这班在不义之下生活过的人。无论在任何的环境，当我们看见不公义的时候，上帝的子民弟兄姊妹是应当关心，是应当关心。如果今天教会不对社会这一方面着紧的话，我们愧对上帝在圣经里面，在历史里面对人的工作。今天在不同的政制底下，值得你问自己，究竟在这个的政制的里面，公义公正的品格是不是容易在这个体制里面表达出来？如果是的话，这个是较好的体制。又或者调转问，哪一个体制更加容易压迫剥削那些追寻公义的人？这个你要小心。基督徒在这里要有所判断，基督徒在这里要有立场，不单止讲紧呢一个人嘅品格。作为审判官，除咗有必须要公正嘅品格，由第二十一节，第十六章嘅二十一节，一路读到第十七章嘅第七节，系讲紧佢要对上帝有效忠，佢要对上帝忠心。呢一班嘅审判官，佢嘅责任就系要查出真相，就系要警恶惩奸，就系要将在地上边对假神的膜拜消除。他们需要 将上帝摆喺佢哋嘅首位。所以第十六章嘅二十一、二十二节，我哋就读到呢啲嘅经文，我哋会不其然可能会觉得呢个同审判官有咩关系啦？咁我哋读到嘅系乜嘢？我哋一齐读：你要自己建造上主你神的祭坛，不可在旁边给自己种什么树作为神木，也不可给自己树立上主你神痛恨的柱像。弟兄姊妹，你当你读《生命记》嘅时候，或者你开始来到第十六、十七章的时候，你开始感觉到有一种张力。生命记一方面对困苦有需要的人不断重申要跟这手有关的，要什么？要什么？要松手，是吧？记不记得？要松手。但是生命记同一时间又不是对人人都松手的。好多时候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或者我们读完之后觉得很尴尬，我们都不想看下去，因为觉得很残暴。对某一些人是绝不手软，甚至是很可怕的结局。生命记甚至要求那些拜假神的人要用石头去处死他们，好像这里所讲的一样。读生命记的时候，我们就会发觉明显地有这两方面的张力。上帝好似一方面是一个好慈爱、好关心人需要、软弱人需要的上帝，所以他不断向以色列人说：你要松手，你要体谅，你吃东西的时候不要忘记他们，你不要忘记你曾经都是做过奴隶，你要顾念这一班人。但是同一时间，他又叫某一些情况底下千祈不要留情，一定要将他们从地上灭绝。哇，究竟哪个上帝啊？人格分裂，一路睇圣经嘅时候系嘛？究竟我人格分裂定上帝人格分裂啦？边个先系上帝啊？我哋睇圣经嚟到呢度嘅时候，我哋就睇唔落去。但系如果你谂深一层嘅时间，其实系好有意思噶。其实系好有意思噶。你谂一深一层嘅时候，你就会发觉上帝嘅子民当中，究竟乜嘢系最紧要？系认识。敬畏上帝，这个是最紧最紧要。如果这一班的人没有对上帝敬畏的心，试问社会会变成怎样？如果这一班人变成那个不需要向上面交账的一班人，试问这个社会，这个群体会变成怎样？如果没有了真正敬畏上帝的人，如果没有那个爱主绝对的优先，请问爱人如己怎样做下去呢？是不是按你自己的心情做下去呢？基于什么的原因你愿意继续做下去呢？所以表面的张力，当你睇深一层的时候，其实一啲都不矛盾。必须要有真正爱主敬畏上帝的人，以致那些被 有需要的人，社会里面贫穷的人才会被关顾。来到第十七章的第四节，经文不单止要求这班的审判官要对神效忠，这班审判官亦都要小心审查，查明真相，避免误判无辜。经文说，有人向你揭发，你听见了，就要好好查探，看啊，这是查明属实，有人在以色列人中竟做出这可憎恶的事。这憎恶的事，或者今日我们的处境已经是非常之不相同，不过我再提你，这里今日在教会里面不会有秘密警察，不会人人牧师日日踎在你的 backyard 那里夹下你平时究竟做什么的呢，不会。不过那个的原则是值得我们留意的。那个原则是什么？上帝要求带领者要详细的考察，不要误判无辜。值得问的就是，今日作为上帝的子民，你和我对真相的追寻，我们那种的态度是否有相同的认真？ 我们对真相的追寻态度是否有相同的认真。申命记十七章提了几个要详细考察的事情，当我们面对、或者自己或者其他的信徒口是心非去敬拜上帝的时候，我们是否容忍？我们是否自我安慰就算数？还是我们认真的对待？当有人或者是自己将我们上个礼拜都讲将残疾的自己都不愿意要的东西献给上帝做祭物的时候，这种外表的虔诚，这种骨子里仍然是对上帝一种欺骗的态度，我们是不是觉得无所谓？还是我们认真？当我们信主成为神的子民，但是我们的行为表现却是同跟随这个世界是完全没有分别的时候，你和我是不是其实默默都接受了这个是这样的？牧师看开一点，你不化的，不错啦，我们教会，你是不是已经接受了这个是事实？弟兄姊妹，我们对事件的认真，我们对真相的追寻，有没有在好像经文里面所反映出来？弟兄姊妹，对神效忠的要求不是停在昔日上帝对审判官的要求，对上帝效忠的要求亦都是今日对你和我的要求。在圣经里面所引发出来的这些引申，真是值得你和我今天去想清楚。第三，对审判官的要求，很多时候地方的这些审判官，这些官员会查一些比较困难的案，他自己处理不到，那怎么办？千万不要说圣经不切实际，这些都讲了的。十七章第八、第九节，要是从你那里出了难以裁决的事，是流血、争执、打斗等在城门内的诉讼事情，你就要起来，上到上主你神拣选的地方，到到利未人祭司和在任的审判官那里求问，他们必将裁决的话告诉你。我不知道你读的时候觉不觉得当中的震撼？你说什么震撼？那你不懂就找人，是吧？今天不懂功课都会打电话问，是吧？那你不懂审案，你就走去问人，有什么出奇？不是，出奇的地方是什么？你要想回在一个古代的世界里面，这个命令是很不寻常的。这个命令里面叫你如果审不定，你就去问哪个？祭司、利未人、高你一层的审判官。在古代的世界里面，审不定应该是问哪个？应该问个王嘛。为什么个王不在这个 list 里面？为什么这么奇怪的？上帝明白，因为作为一个的君王有一个很大的危险。上帝为什么不给君王在这个审判的列席当中有席位？是因为王很多时候因为巨大的权益更容易屈枉正直，因为很多千丝万缕的原因更加容易屈枉正直，将君王排除之外。申命记讲得很清楚，没有他份，出乎我们意料之外，没有他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很难预期、法官、大法官、当他审不定的时候会走来问牧师，是吗？不会啊。甚至我们也都不会预期、一个国家里面、会、真的当他立法例的时候会走去看看圣经怎么讲。我们活在一个、世俗化的社会里面，这些不会发生。不过我再提你，这些的经文所讲的要求提醒你作为领袖的什么？摩西要教导所有上帝的子民，是你首先要知道自己的限制，你要知道自己总会有不足的地方。所以一个人寻求上帝的帮助和寻求上帝的指引是必须的。 就算在你的工作上面，即是好像审判官一样，都是必须的。冇人可以做晒所有嘅嘢，冇人有能力可以喺上帝嘅面前做晒所有嘅事情。信主嘅人必须要认清楚真正审判者系边个。我头先讲真正嘅审判者只有上帝。所以当连审判官都审唔到、唔明、唔知点判嘅时候，佢必须要向上帝求问。这个是正常的，这个是神的子民当中所必须要做的。或者今天的领袖是不是就是不知道今天我们所做的一切是要向那个最终的审判者交账。所以今天很多的领袖、很多的丑闻、很多的贪污、很多的台底交易，因为他忘记了有一天他要向最终的审判者交账。启示录的第二十章十二、十三节，我们一起读。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各人所行的受审判。各人都要在上帝的审判台前受上帝的审判，是要交账，是要交代。所以今日我们怎样去做带领的工作，所以我们对人是不是公平公正，我们所做的一切上帝最后会同你计数。以色列的子民有别于其他国家所有民族的生活方式，在生命记里面很多次已经提到这个重要的原则。以色列人有上帝的律法成为他们的圣旨，以色列人有祭司利未人教导他们去明白上帝的律法、上帝的训诲是什么。以色列人当中有刚才我所讲的审判官，以至、法律，以至、被屈的人能够得到伸冤。以色列人当中有先知担起监察、批评政府、批评管治者的角色。所以来到申命记第十七章第十四节开始，第十七章第十四节，我们就读到另外一个的职衔，这个职衔是君王的职衔。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就会读到一个非常奇怪亦都非常震撼的事实。十七章十四节、我们的、这个新汉语译本是这样译的，经文 说你进入上主你神赐给你的那地，占领他，住在里面，你说我要在我之上立一个王，像我周围所有的国族一样。以色列人入到去迦南美地，睇见周围国家都有自己嘅皇帝，所以佢哋都恨啊！佢哋都想有啊！我哋都想要一个王啊！上帝，你为我哋立一个王啦、啊！和合本嘅圣经就译得更全神，同埋译得更准确。我哋一齐读：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得了那地居住的时候，若说我要立王治你，我像四围的国一样。牧师话乜嘢系震撼嘅地方？如果你计埋下个礼拜，我哋睇埋祭司同埋先知嘅角色，喺呢四个作为带领以色列人嘅领袖类别嘅当中，审判官系必须嘅。公义的律法必定要得到彰显，祭司是必须的，上帝的子民必须要明白神的说话，亦都要有祭祀的事情。先知如果有君王出现的时候，亦都是必须的，唯独王不是必须的。在一个古代的世界里面，你话俾佢哋听，你话俾当时嘅人听，王唔系必须嘅，呢个系谂都谂唔到嘅，冇可能嘅。啱啱调转就先至系事实啊嘛，牧师系咪啊？ 其他审咩鬼判官啫？王审咪得咯？做祭司上咪王去做嗰啲祭祀嘅事情咪得咯？批评咩国家啫？你必有资格批评国家啫？上帝要讲嘢，咪同王讲咯。王讲嘅就系律法，王讲嘅就系圣旨，所有呢啲嘅角色都唔重要，除咗王之外。不过上帝话：对唔住，啱啱搞错啦，啱啱调转，所有其他嘅角色都重要，除咗王，你系根本唔需要。唔单止上帝话王嘅角色系可有可无，跟住当佢谈到王要做啲乜嘢嘅时候，就更加滑稽。以色列王要做啲乜嘢呢？经文十六十七节，他说只是王不可给自己增添马匹，不可为自己增添马匹，使百姓回转回埃及去。上主曾对你们说过，你们再也不要转回那条路去。王不可给自己增添女人，他的心不可偏离。王不可给自己多多增添金银。如果问你一个国家的王在你的印象当中是怎样的，咪就是大把兵马咯，咪就是成功女人咯，咪就是大把财富咯，这个是王的 definition 啊嘛。上帝说是，这个是世界对王的 definition， 所以我咪就是话俾你听咯，你根本不需要王。如果你要王的话，佢唔可以增添兵马，佢唔可以增添女人，佢唔可以增添金银。上帝在这里对这个世俗对王的观念，或者这样说，在应许之地以外的文化当中对王那种的观念是一个完全的颠覆 subversion， 完全的倒转，完全的反转。当你想一下王的时候，兵马、女人、财富，不是就是我们所羡慕的吗？是吗？个个都想做王，就是因为他大把马仔；个个都想做王，就是因为他大把女人；个个都想做王，就是因为他有数之不尽的财富。哇，如果没有这些东西，牧师哪个做王啊？那你就搞错了。上帝说我要的王就不是这样，就是刚刚相反。弟兄姊妹，在这里我要提你，上帝要拣选的领袖，无论是我再讲是一个社会当中，是一个政府里面的高官，甚或是在教会里面的领袖，或者在屋企里面做一家之主，甚或是你工作场所里面做管理的。如果你羡慕的是好像王所羡慕的这些东西的话，你搞错了。上帝要真正的领袖，就是跟这个人世间所羡慕的刚刚相反。个问题翻翻去你同我嘅当中，咁你愿唔愿意做呢？你愿唔愿意做？你究竟羡慕啲乜嘢嘢呢？如果我哋继续读以色列嘅历史，我哋好容易读到嘅就系以色列人、以色列嘅君王屡次啊漠视上帝呢个命令，嗬？我哋熟悉嘅啊扫罗。由大卫、所罗门，特别是所罗门这个王，我们很多时候很羡慕他的智慧，很羡慕国家当日的兴盛。不过你有没有留意所罗门所做的一切，就是将这些的命令全部犯了。所罗门要娶太太、娶皇后，去哪里找？去埃及。不单止去埃及找，他去其他不同的各族的里面娶这些外邦的女子回来。原因是不是他咸湿的缘故，原因是因为这些女子、这些国家的关系可以巩固他自己政治的势力。所罗门囤积居马，到了一个地步，在《列王记上》的第十章提到他的车马多到一个地步，他要起个城来到装他的战车战马。所罗门有惊人的财富，同样是《列王记上》的第十章 提到话喺所罗门嘅期间，所有嘅器皿都系用金做嘅，银系冇人睇得上眼嘅，冇人要嘅。呢啲系好贱嘅金属啊！俾啲我好啦，系嘛？我哋睇圣经嘅时候，我唔要金，我要银。弟兄姊妹，今日你同我羡慕啲乜嘢？上帝要佢带领者体会啲咩嘢？我再讲真正嘅王系边个？点解以色列人唔需要王？因为以色列人已经有一个最好嘅王。如果你真系要为自己立一个王嘅，请你立一个仆人一样嘅王。除了王被命令是可有可无，除了王被命令是不可这样不可那样之外，你可以说对王最大的讽刺和最大的挑战就是十八、十九两节第十七章。王要做些什么呢？当王坐在他 王国的宝座，就要给自己将利未人祭司面前这份悔抄录副本在书卷上，这书要一直和他一起，他要一生所有的日子诵读这书，好让他学习敬畏上主他的神，谨守遵行这份悔一切的话和这些律例。王做什么啊？今日你话啊，王咧咪睇下咩国家啦，有啲王咪啊即系统治国民咯，啊有啲王啊君主立宪嘅，咁佢而家咧，我哋琴晚团契嘅时候，我哋都讲笑系咪啊？而家有啲嘅王其实同环球小姐冇乜分别噶，系咪啊？都系去唔同嘅地方做下亲善访问啊，啊探访下啊，照顾下啲即系有需要嘅人啊，啊做下联络嘅工作啊，友好嘅工作啊，咁其实同友谊小姐有咩分别咧？啊？翻翻嚟《生命记》，上帝要求你要王啊嘛，咁我俾啲嘢佢做，俾啲咩佢做啊？抄书，抄咩书啊？将上帝嘅训诲重新抄录一遍。点解《生命记》叫《生命记》啊？记唔记得我哋开始嘅时候啊？呢个系列嘅时候，我哋都讲过，重新将律法抄录一个副本。重新讲明上帝的训诲在这里出来。作为君王，你以为他高高在上，你以为他讲嘢就是圣旨，你以为他是万人之上，受万人的敬仰，在一些文化里面他根本就是上帝，是吗？天子埃及的法老本身就是一个神。上帝说，那我给他些事做，我会叫他抄书，等他认识哪个才是真正的王。王的说话是不是圣旨啊？在这个国家里面不是。政府所说的东西是不是就是一定是事实啊？在这个国家里面不一定是。上帝要求君王要认识上帝的律法，因为律法不是王定的，律法是坐在天上边宝座上边的那位王定的。如果是这样讲的话，当这个王不断地去明白、去寻求、认识这位上帝的时候，当这个王去学习信服上帝的说话、上帝的训诲的时候，哦，那他就会容易做到以下这件事。他就不会变得心高气傲，他就不会滥用他的权力剥削其他的人。所以十七章二十节我们读到的，一起读，免得他的心向兄弟自高，又免得他从这诫命偏离左右，好使他和他子孙在以色列中的王国日子可以长久。弟兄姊妹，值得问的，值得你留意的，上帝在定立这个国家里面君王这一位领袖是什么的身份？在一些文化里面，君王是代表神，君王就是神。不过在神的子民的当中，这个我们看起来极重要的位置、极重要的领袖，他不是上帝的代表。 事实上他是人的代表，他是第一个首先要学习跟随上帝的人，因为他的跟随，其他所有他所管治的人就一起跟他的榜样学习敬畏上帝。牧师在这里再讲，到今日我们生活在加拿大社会，我们没有王，我们有个英女王不过都是英联邦，其实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权力。不过在作为领袖的官业里面，在你生活里面担当这些带领者的角色的里面，这个的原则，你要成为众人跟随主的榜样，第一个首先去做的原则，对你讲些什么？有些什么重要？在你的公司的里面，在你的家庭的里面，在教会的里面，或者在你这个国家里面，这个的原则怎样在你生命里面彰显？完结之前提翻你刚才 Margaret 和我们读的马太福音二十章，耶稣带着他的门徒就是差不多到他要钉身十字架的前夕，他的门徒其实都是他门徒的妈的主意的，他的门徒的妈就走来问耶稣，经文说那时西比泰的儿子的母两个西比泰儿子的母亲就同他两个儿子来到耶稣的前面就拜耶稣其实哪是拜啊，想着攞嘢啫嘛，就求他一件事，就对耶稣耶稣就话，佢话你哋要乜嘢？这个阿妈就话耶稣啊，我希望咧，我第时两个嘅仔喺你嘅国里边，一个坐你嘅左边，一个坐你嘅右边。而家画位啊，睇戏啊，一个坐你左边，而家讲紧乜嘢啊？你知唔知道呢个阿妈讲紧咩？你知个嗬？做你左右。丞相嘛，重要的人物嘛，哎呀耶稣啊，求你看住我仔，关照下佢啦，俾佢坐在你两边啦。咁跟住经文就跳咗几节，就读到其他十个门徒嘅反应啦，係咪？其他十个门徒见到个阿妈都出埋，即係点同你斗啊，係咪？可能自己即刻打手嚟电话叫自己阿妈叫自己老豆冚唪唥嚟晒啦。不过佢即时嘅反应系咩？那十个门徒就恼怒他们兄弟二人。你估佢恼怒啲咩嘢呢？你咁都唔明白。上帝要求嘅仆人系点㗎？你哋两个究竟明唔明㗎？我哋嘅夫子，我哋嘅拉比教咗我哋咁多，你咁都唔明㗎咩？我相信唔系。佢哋恼怒嘅原因系，哎呀，俾佢抢先讲咗添。哎呀，俾佢阿妈噏咗先。原本我谂住，我叫我阿妈嚟讲噶啦，点知俾佢抢咗头啖汤。正因为咁，耶稣讲啲乜嘢？耶稣明白摩西嘅说话，耶稣叫他们来，所有嘅门徒嚟，同佢哋讲：你哋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又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借。咪就是申命记，咪就是摩西的说话。如果你真的要王的话，你要个什么王啊？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作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作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耶稣自己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我再讲耶稣时常引用的经文是申命记，不是没有原因的。耶稣很明白昔日上帝透过摩西在以色列人当中颁布的说话，耶稣是那个在这段时间唯一知道真正要去做王做领袖的人那个的条件。他的门徒不明白，他的门徒的爸妈都不明白，他以为跟着耶稣就是那个权倾朝野，就是可以去管束，就是可以去管治人的，人人都羡慕的好工。耶稣说真正的仆人是要舍命，是要服侍，是要牺牲，是要舍己 这个才是上帝所拣选的仆人。完结之前，让我们再一次读《申命记》第十七章十九节的下半节，成为我们今日的每一个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层面里面去做带领的身份的时候，一句我们很重要要听得明的、读得清的说话。我们一起读，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申命记十七章十九节下，让我们同心祈祷。神啊，你在人的当中设立不同的领袖，事实上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情。我们亦都感谢你，因为你透过今日的圣经、今日的说话，再一次挑战我们，当我们羡慕做带领、做领袖、做掌权的人的时候，究竟我们羡慕着些什么？神啊，求你挑战我们，今我们或多或少在不同的领域当中都会有这些的角色，求你帮助我们有公正的品格。当我们对待别人的时候，有公正的品格，有公义的追求，我们亦都对上帝是清楚绝对的效忠，我们亦都愿意看见自己的限制，寻求你的帮助。神啊，这个不单只是你要求审判官所有的，亦都是要求我们所有的。神亦都帮助我们在生活的里面，同你所设立君王当中的提醒一样，君王不是 去做管治、压制、剥削的事，君王不是要享受富贵荣华、女人权力的事。君王的工作如果要有的时候，就好好的成为一个的仆人。神帮助我们愿意有这个服侍的心，仆人的领袖的心，因为你正正透过主耶稣基督清楚给我们看见这个事实，帮助我们彼此服侍，帮助我们在教会、在屋企、在工作、在待人接物的情况之下，我们都愿意随愿为首，就做众人的仆人，谦卑舍己。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名求，阿们。